因为就像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个是做穿戴甲的。
什么叫穿戴甲？
我刚想，我看肖大哥应该是完完全全不了解。我们几个同行里面都会讨论，然后他们越做到后来也是越来越垂，以前他们也会有做美甲美睫，后来才会发现、
okay.
往往做垂的他会做得更好。但是现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能做个主播呀。
好、oh,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跟主播竞争。你开美甲美睫店和你做一个手艺人的区别是在于，一个就像你恋爱觉得都挺好的、
嗯、
但你现在一下子想结婚了，
就要算彩礼，结婚要花多少钱，钱怎么管，小孩怎么带的问题，
对，
对吧，
你就要考虑到、嗯、开店就是考虑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 对，所有上面被成全，孤单时候有我陪。大家好，我是酸奶哥，这是新的一期出海的节目。
嗯，
这一期呢，我们的嘉宾他叫猫猫。
嗯
啊，猫猫，要不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猫猫。我们主要的呢是做日本的一块美睫品牌的中国总代理，然后还有线下的实体门店，可以说在整个的美业是在美睫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
美睫就是种睫毛吗？
对、
嗯，因为我知道你前段时间还在英国哈，
对，
刚回来，所以你现在是在看出海市场吗？
是。
为什么会想到要看出海的市场呢？
一个是因为个人的问题，然后正好是在2020年的时候，这不是相亲嘛，然后就去了一次英国，然后也是因为某些，
你这相亲相的有点远啊。
对，线上恋爱嘛，线上恋爱，然后这也挺神奇的一段，等以后可以聊。
嗯、
然后，因为一个小意外，待了5个月，其实当时我就觉得，那里的行情特别的好。
怎么说？
就是不卷。就简单一点来说，它非常的落后。
OK，
就需求是很大的，但是供应还没有达到。
就是在我们现在是在说美睫这件事。
对，美睫美甲都一样，就是美甲美睫店，它是属于大量的客户愿意花大量的金钱，但是问题是里面就是非常的落后。
嗯，
就像我们现在这种国内的这种收费，在内地它后面加一个零是正常，但是问题是它达到的水平，就用我们现在专业的来说，连一般的自助美甲都达不到。
我们国内现在是什么水平？就是在费用上面。
Okay. 就简单来说，我们国内涂一个单色好了，就指甲能跳到，指甲和美甲其实它是一样的。
OK，
基本上如果说涂个单色，小姑娘都知道，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卷到差不多99，已经属于很便宜了。
99做10个。
对，99做10个手指，99它是中10个手指。
OK，
然后在那里的话，基本上应该是我算折合人民币啊，人民币大概是700-800左右。
OK，
然后在消费者的体验中， 第一，它慢，
嗯，
因为女生其实做这个，它除了好看，你要不就是你的速度很快。因为在日本或者说我们现在国家，就亚洲国家，它已经挺卷的技术了，基本上做一个美甲的话，基本上它是40分钟就能做得很漂亮。
嗯，
它有可能是做1.5小时甚至于2个小时还达不到那个效果。嗯，就差不多是这样。睫毛的话，在国内，我再举个国内的例子，国内我们现在基本上一般的睫毛大概300块钱左右的一个均价，在那里的话差不多是1200人民币。然后我们国内呢是属于这个300块钱，它是睫毛种好了之后还包含7天的免费修补，就对你种一次我还能免费再帮你补一次。然后在就是英国它是属于1000多，然后你再补的话是半价修补，等于是差不多看它就要在2000左右。
哎，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差距，是不是因为那边做这个行业的人也很少？
是的，而且他没有办法规范。我为什么说他落后呢？
嗯，
等于说一个老板，像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因为现在国内开一家店，其实对于技师的要求，还有老板的要求都挺高的。以前就是你有技术，客户就跟着你走。现在为什么美甲师他没有办法开店？是因为现在有各种的平台，这些技师他不知道该怎么运营，然后他看到老板要花了大量的钱去运营，还要在家管理，还要给员工培训，还要给他福利，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技师他也不愿意开店。
嗯，
所以说他就算手上有客户，他也没有这个去开店的一个初心或者说其他。但在国外来说就不是了，因为国外宣传的平台还不是特别的多，也没有部门去监管，他们没有好评的压力的，没有， 只要能做就行了。所以说他们出去美甲师只要他培养一个学徒，他就能自己出去开店了。
嗯，
所以他是没有任何的就不卷技术，也不卷运营，也不卷管理，而且大客户对环境也没有要求嘛。我上次去的一家店，他等于说是在一个美发店，他就平放了两张床，然后就开始接单了。
嗯，
关键是我去约的话，我约了一个半月都约不进去。
哎，你这种类似的帖子，虽然我不在新加坡做美睫啊，但是类似帖子也挺多的。比如说，
啊、
比如说我给我老婆订个生日蛋糕，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只有四天了，就是、
啊、
在国内算什么嘛，对不
对？
对
啊、
我现在就能去买一个，对不
对？
对
啊、
首先，所有的店都不接受 walk in，
嗯，
就是你不能走进去说我要一个，就是你得在线上，就是在他们的网站上，
嗯、
通过 Google Map 到他的网站订。
对对对，
所有的店都跟我说提前五天，诶，你都没法商量，因为提前四天的时候它是黑的，就你就点不进去嘛。
嗯，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店，就说你还谈什么价格，好不好吃，好不好看，都免谈了，你就是能拿到一个就不错了。我也想为什么他们有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他们做的那么慢，哎，就很像了，我觉得。
是因为就、嗯、你就是我是真的就包括是像，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就是他没有这种平台的压力，对于他来说，而且大家都这么样，就像你说的这个，因为有可能我们被国，就是被国内已经是属于养成这个习惯了，
嗯，
所以说我也是去了内地，我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落后两个字，
嗯，
任何的我都不习惯，在我们国内已经习惯用，嗯，对吧 ？APP 去付钱了，
对，
但是在英国他还是要
刷卡付现金，
现金，
嗯，现金，
这个就我很就是还要有很多硬币，
嗯，
而且就像我们国内就像预约还真的是，关键是我真就我们一样就在国内有钱。
嗯，对 吧,
对吧，
你都能搞定的，
对，基本上有钱就不能说大爷嘛，就是你基本上就上帝。但是在伦敦我那个预约我还试过，我想看看他是不是真心想就是接我这单生意，我就跟他说时间随便你说，
嗯，
你再早四点起来我都能接受，你再晚一两点你加个班，
嗯，
我3000块钱种个睫毛我付你三倍嘛，
嗯，
因为作为一个美睫的我来说我是好奇他的睫毛种的到底
好
不
好,
好,
不好，嗯，
对，因为它只是当地小红书上点赞比较多，但跟我们国内来说这个点赞数，
okay.
因为我们国内已经是差不多10000多，对吧？
嗯，
它也就100左右。
嗯，
那我好奇啊，结果三倍还是撬动不了，他给了我一个日期，2.5个月。
生意好好，主要是他不加班，主要是他
不加班，
不加班，
而且他自己还是老板。
嗯， okay.
这个就我觉得很神奇，所以。也分享一下，就是我现在这次不是去嘛，
嗯，
然后也是有两个小伙伴跟我在聊，我也有分享，他们就觉得，那个女生她说我到底应该开一个工作室，还是我做技师做培训？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开一个工作室？她说我现在一天做3个客户，然后一个客户大概是做2个多小时，一个客户给我产生的差不多他是2500块钱，
嗯。
等于一天是10000块钱。
嗯，
我说你一天10000块钱那么香，你为什么还觉得这个钱赚得很累呢？
嗯，
然后他说我就是觉得很累，因为大家当地都是这样的。
嗯，
我想更还要有自由的生活，
嗯，
就我在想我们国内这10000块钱一天做4个客户到哪里去找？
哎，那其实你看硬币的另外一面哈，
嗯，
就是。嗯，因为我在新加坡嘛，我也听到很多人会说，
嗯，
哎，某某行业还是蛮落后的，对吧？
嗯，
好像我们国内的这种效率水平哈，
嗯，
大家的敬业程度，这个卷的程度啊，分分钟碾压他们，对吧？
对。
但是为什么就是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这种行业，它依然是那个状态嘛？很多国家一个状态，那一方面可能大家没看见啊，但另外一方面，我想硬币的另外一面，可能就是还有一些成本，其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不知道英国怎么样哈，比如说在新加坡你要开一家公司的话，你正儿八经在这里交税，然后在这里发工资的话，那他对人员雇佣是有要求的，
嗯，
你不能全都聘中国来的员工吧，
嗯嗯嗯，
你得聘很多很多当地员工，当地员工就很贵啊，对吧，这个费用就很高，第二就是当地员工不卷了，啊，不肯加班
对啊，
对吧，不是说你说，
啊，
哎，来客人了你给我加班，他
对啊，
我不加我走了，对吧，
对，
所以这些成本可能还挺高的，那么是不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一个个体他可能赚钱还挺好的，
嗯，
但是真的变成一个
连锁，
连锁一个公司，可能就不一定有那么赚钱了。
是的，这个我也在思考，
嗯，
我也是觉得，因为每个程度阶段他思考的成本的确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就像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我也跟他说，其实你更适合做培训。因为你如果开店的确就是人员他没有办法去管理，因为一部分是国内的人员，因为在伦敦我后来约上了一家那个美甲美睫店，它里面就是大量的一个是通过大量的兼职去完成他门店的一个交付，
okay.
而且兼职的大多数是老外，中国基本上都自己开店了，所以老外反而是愿意去做这个兼职的这个行为的。我因为待了5个月嘛，我睫毛不能中断的，然后我就找了3家店，然后基本上2家他都是自己是店员，自己是老板，然后等于说他们都独立的，没有请员工，
嗯，
然后自己基本上应该是黑在那里的，
嗯，黑在那里，
对
，OK，
嗯，
哎，你说的这种就是，与其自己做，不如去做培训啊，
嗯，
或者什么，其实跟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经历有点像，就是他原来是。从大陆过去到加拿大去做房产中介的，
嗯，
他一开始自己做，
嗯，
自己做的挺好的，嗯，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别人都不卷嘛，就是他很卖力嘛，然后他做的挺好的，
嗯，
然后他就发现说整个多伦多市注册是有这个证书的可以做中介的人其实是很多的，
嗯，
但是绝大部分人一年都开不了一单，也就是说他都是兼职，
嗯，对，
他有这个中介证书他可以做，但他一年其实都没有单。那为什么他会没有单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么要依托于一个门店，
对，
要么他就是得自己获客，自己获客太难了，就或者说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获客，
嗯，
但是我这个朋友他本来就是在国内做 marketing 的嘛，他说这不是很简单吗，你上 YouTube 发个帖子对吧，拍个视频，你甚至在今日头条发个视频，
对，
国内很多的客户会看到嘛，看到以后就会来找你嘛，所以他拿例子是很容易的，所以后来他就发现说，哎，那我不如招一些这种肯干活肯学习兼职但是自己拿不到单的小伙伴，然后我来帮他们获客不就完了吗？
对，啊，
我来教他们怎么获客，我们大家组织个团队，我另外再找个小团队帮你拍视频啊，帮你剪辑啊，然后你就去拿到一个客户来，你就带着他去看房子然后成交就行了。
对，
所以我觉得跟这个好像很像。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发现就是他们有的一些就是老板，或者说因为我们自己是做这个培训的嘛，我们也有一部分的学生他都是留学生回来看到这个机会，然后他们就学好这个手艺然后再回去开店，然后他们就是每一年真的都是会飞回国内学习技术，所以还不如在当地有一个培训，
嗯，
然后把这个技术输送，他们是大量需求，因为他们相对来说他们又靠自己其实收入不低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培训的一个机会。
哎，所以现在你说上次你意识到有这个机会是2020年，
嗯，是一开始我男朋友跟我说的，然后我实际去的时候
2020年
我去的，
嗯，
对，然后就被困在那里了。
啊，所以你现在就是打算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吗？
想和实际做是两码事儿。
对，
我们是在做。
哦，你们已经在做了。
对。就前面跟你在聊的之前还是在 Q 那个学员，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当地，因为你当地还是需要有人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上次去的时候分为两块，一块是实物的出海，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这个模式的出海，就说的有可能比较有点复杂，
怎么理解你跟我说一下。实物的出海就是去那开了个店。
实物的出海是这样的，就是产品出海，就像美妆这种出海，
okay.
因为我们有一款产品它是非常适合欧美的，那我们就去了曼城，然后了解一下那里的那个海外仓，然后还有一块呢，就我指的模式的出海，就是跟当地的有影响力的这些会去做一些项目的人，然后跟他们一起联合，
嗯，
用他们的场地去搞一场培训，我们测试一下，
okay.
基本上应该是8月份会直接我跑一个 MVP 嘛。
所以你现在的计划是打算在那边做类似于这种培训赋能的机构，
对对，
做这个，
对
，OK，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你决定做这个事了，然后开始，不管是产品出海啊，还是什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
4月份，
啊，4月，那不就这个月？
我们这种从个体户 出身的人，对吧？
对，
想事情就是先去做、
okay.
然后确定这件事情是对的情况下，就是先最小的成本去测试，测试情况是 OK 的情况下再调整。
那跟我们讲讲你的、就是虽然也就是这个月开始哈、就跟我们讲讲你的思路呗，就是你是怎么打算怎么开始搞这个事，然后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
思考。对，具体做这个动作其实是四月份，但是思考肯定是、应该说就是再上一次2022年的时候是已经感觉到它有一个大量的需求的一个市场，然后让我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在这一次让我看到，因为当你在想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吸引力法则的，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再去看那个环境又不一样，你会发现、哇塞，过了3年我去了伦敦，它的需求越来越大，然后呢它的要求这么的低，在我们国内来说你开一个不管是餐饮也好什么也好，最害怕的是什么？差评。他那里其实放心大胆的开、没有差评，没有任何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差评？
就是没有呀，所以其实足够这一点就足够了呀。
哎，那就是那边的获客是怎么获客呢？
那边其实他还是最早的有的是我说老外他们这种就是开街边店，但是现在国内的学生回来看到之后他发现哎，只要我有线上这个渠道，所以他们基本上会在 ins， 但是基本上有很多的他还是看中留学生这个市场，因为留学生是对就小红书
我上次跟英子录了一期就是讲在东南亚小红书的机会，当时他也是这个思路，就是说、因为华人都在用，或者是中国人，准确的说是中国过去的人，中国人在用，那么慢慢的有一些当地的商家当地的人也会开始被影响到、所以觉得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做的。
对，
哎，那就是因为前面我们其实已经在讲了，就是说你觉得做培训机构跟开店其实是两种模式嘛，
对，
然后你现在选择的是要开一个培
训
机构，
对，
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说哇这个地方没有人搞、然后呢又感觉都是开店的那个机会嘛，
对吧
？为什么会你选择切入是走培训呢？
就可能还是回到你做一件事情看身上有多少子弹。我们团队因为本身就是做这一块，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是单枪匹马去做的话我一定是开店，但是因为基于我又有培训老师、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吧，那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一块输出。而且以前在就是我们代理的这个品牌其实它是在3年前就把它的牌子开到了那个美国。
OK，
因为虽然说这个品牌我们是代理，但我现在发现我们就是有点像他的品牌策划把国内做得这么好，因为他当时是去在美国选了一个富人区开了一家高端的日本的美睫沙龙，但是生意非常的差，所以他们老板就再也不考虑就是出海就出国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后来我跟他说其实你的客户选错了，因为像国外的人他追求的还是性价比，我是指老外，你的日式的整体概念他不一定能接受，而且你收费又那么的贵，如果说你那么贵的收费你还是要回到学生这一块。所以我们为什么还是分析到我们自己来说，除了我们有好的培训还有一个结合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也是属于就是因为是日本的品质这一块的话也是留学生相对来说会比较认可的，而且我自己去看了一下当地其实它的美甲店的体量还是可以的，那我觉得培训的机会也不错。
哎，那如果是沿着培训做培训的这条路往下走的话，你要开始去试水了，你会考虑哪些就是落地的时候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
我啊，我做一个外行人，我听这个完了就会想，那你培训首先是有多少人会想要来参加这个培训，对吧？你会找什么样的人，就或者说潜在的将来会去做这个的是什么样的人，有多少人，你怎么吸引他们？然后像这种 case 其实它有点像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首先得让这些人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说，哎，我做这个是可以挣钱的，我做这个是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的，所以他才会来加入嘛，才会来做这个事情嘛，对吧？然后才是后面的 logistic， 说我在哪儿培训，我要按照什么收费，对吧？然后我做多长时间才是后面的一些 logistic。
对，应该是这么说，因为还是回到我前面说，因为我们本身是我们这个品牌其实在国内 它是有整个的影响力的、
嗯、
所以说只要美睫肯定是知道，所以说的就是 Miss Idol， 就我们自己猫猫酱的一个培训，我当时打的标签就是睫毛中的爱马仕、
okay.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品牌，那这些留学生在他们心目中，不管他在加拿大还是在英国，他本身要花他的路费来我这里培训，
嗯，
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当地如果说，因为他们也会有部分的人跟我们谈合作，那个时候我没想通，我只是觉得我这里国内都忙得要死了，我没有时间去派老师，还要去做这些行为。那现在的情况下来说，我本来这里就是这样的钱，在那里招生，他就省去路费了，
嗯，
所以本身是有一个品牌影响力在那里的，嗯，
对，所以就是本来这个品牌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了，
对
吧 ？OK，
对，
okay.
所以这个来说，招生其实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压力，而且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又跟国内不一样，这些人他本身在当地已经是能赚到钱了，他不卷。
Okay.
所有的老板就像我说的，
嗯，
他收入都是有的。
嗯，那你们培训的对象是已经在从业的人，还是说
都可以？
都可以。
对。
哎，那你们的培训内容是什么？除了这个产品，然后怎么去做，
嗯，
你会去培训他，比如说获客呀，怎么做客户管理啊，这些东西吗？
我们在第一步，因为他在当地，所以说我们强调的是他一定要会技术，因为他当地的确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你教育他什么教育员工啊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现实，
嗯，
还是基于当地的一个情况，他先要自己去赚到钱，然后赚到钱之后给到他这个概念。当然如果说有的人开店他自己有可能有三四个员工，那我们有可能还是会，就我们第一步也是一个测试嘛，我们给的还有一个方案就是类似于，就是除了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一些品宣，我因为小红书在当地它有自然的一个流量的，所以说可以给到他一些的我们品牌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认可，
嗯，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最终想做的也是在人才输送这一块，因为他们当地没有，就是所有招人难嘛，但是其实国内技师只要是他们觉得还是可以的国家，他们是愿意，因为技师还是属于年纪比较轻的，他想出去看看国外的世界，
嗯，
那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你让他过去个一年两年，其实他们是愿意接受的。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先去观察一下市场，然后呢就是一个是个人美甲店，他有意愿想做其他的，我们可以给他输送，因为本身我们在国内有这么多的门店，我们员工其实可以定期过去的啊，对，
嗯，
就是基本这个模型。
那你还要把人搞过去，
那是最终局，
哦 okay，
那是终局，这个就是要根据情况去判断了，
okay。
嗯，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现在还在试水嘛，有觉得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现在其实招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本身品牌有护城，
嗯，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第一波还是只搞两个老师出去，所以也还好，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一个短时间的一个试水，
嗯，
如果说他真的是能做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在当地的规范化，因为它是长期的一个当地的规范化，
嗯，
那我们有可能在做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去看看有没有当地的合伙人去把这一块给做好，当然现在也有谈几个合伙人，但是就像回到前面，因为开店就像前面问那个问题，他也要看到这个培训的一个，
你先得把那个成功的样子打出来给他看， 对吧，
就这意思，
嗯，OK，
嗯，
okay。 选择英国跟相亲有关的选择英国是还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哈。
对，
但是如果你放到一个更大的维度上来看，其实肯定不只是英国嘛，
嗯，对，
对吧，因为整个欧洲市场可能也有类似的机会。
我们现在还有看到一个机会是在加拿大，
哎，跑到美洲去了
我们所有的机会，其实我是一个从需求出发考虑的人，
嗯，
而且我也相信吸引力法则，英国真的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关系，然后让我看到了，然后加拿大呢吸引力法则是属于也是混沌的一个同学，
嗯，
然后那天我们同学聚会他又问，哎，猫猫你是做这一块的，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加盟，我说别了，我说我为了我们友好的关系，我说我们现在不放加盟，是真不放。我说因为在，他说没有，我是现在看到了一个机会，我想去加拿大。我说你国内的这一摊都不要了吗？他说为了小孩，然后他要去加拿大移民，
嗯，
但是呢，他说他太太闲不下来，
嗯，
他说我们想了一下，好像这一块可以。然后我说哦好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也没几天，又是一个混沌的同学，然后也来跟我这么说，
嗯，
我说那你们先不要急，你们先把人你们自己过去先看适应了一下，因为他们还没有人 应该也是七八月份去，
嗯，
他们只是有这个想法，然后他说等到过去了之后想开一家店。那我跟他说，其实你不要想的，不要用我们混沌的思维先把他想的太复杂。如果说你真的想明白这件事情，你先想自己能不能做一个技师。如果说你太太连技师都能做的情况下，那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他连一个技师都做不了，那就是要花大量的钱去开这家店，那风险还是挺大的。但是我是想说他为什么这样呢，他们一定是做过大量的调研，因为他们说在当地他发现留学生的消费力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国内培训，我们基本上澳洲的学员也特别的多，还有就是英国倒一般。
那基本上就是看中国留学生去了哪儿。
对对。
OK， 嗯， okay， 对。对，英国其实应该也还行哈。
对，
加拿大是肯定是很多的，澳大利亚是很多的。
对，
嗯，
因为我是不大会看数据的，因为整个，但是我指的是大数据不会看，我有我的一套，看的就是我的招生，
嗯，
招生的情况，留学生哪里多啊，哪里一块市场还可以，
嗯，
就像我们以前在做这种培训也是。像我们国内的客户会说，哎，我应该在哪里开店，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我们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优势，我们会知道哪一块是比较旺的地方，因为这个是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数据，我哪里发货最多，肯定是哪一块商业还是比较好的嘛。
嗯，
啊，就是我们一块。
你们现在在国内有多大规模了？
你是指涵盖的店，还
是
培训的店？
都可以吧，因为你不同的业务嘛，有的你是供货的，有的是培训的。
我们上海大概是十家店，就等于说两家直营，
嗯，
八家是等于以前的加盟，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供货的店基本上在全国大概现在是30,000多家。
哦，那么多
供货。
我明白我明白。
对
啊，那很多的。
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一块，但是因为现在竞争也挺大的，好就好在当时我们给他的整体的运营品牌思路还是走的是这种有一定的品牌护城河的。
嗯
嗯，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讲出海嘛，
嗯，
其实有遇到挺多的人都是原来都是在国内在做原来的自己的一摊事儿，
嗯，
然后呢就开始去看国外的事情。
嗯，
我也很想问问你哈，就是你怎么看待就是国内市场，就在你这个行业里面，你做美睫的这个行业里面，
嗯，
国内市场和你将来展望海外的市场，你会怎么去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大小啊，发展速度啊，将来的前景啊，
嗯，
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因为这决定了你放多少精力嘛，说白了，
嗯，
对吧，
嗯嗯，
你决定了你将来会放多少精力在英国，在欧洲，在加拿大，放多少精力在国内嘛。
我其实今天我还在跟我男朋友在聊这个话题，
嗯，
因为我们是把今年的就是想通要做三件事情，然后我们把出海是放在第三个任务清单，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想不通嘛，
嗯，
然后后来呢我们两个是比较看好这一块，一个是他这就是有他这个经历，然后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一直觉得就不要在有的地方来说，我是觉得国外的机会更大，是因为还是回到需求量更大，国内是属于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恶意竞争会比较多，国外其实恶意竞争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觉得它的机会，这个是它的其中的一个优势。第二，像还有一个它的运营成本和管理相也是比较可控的，嗯，这个就是我认为的比较大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我有一半比较看好出海这一块。
Okay，
嗯，
因为我对这个美业不是很熟啊，
嗯，
你是现在只做美睫这一件事情，
产品和培训只做美睫这一件
事情，
对。
那美业之间是会通的吗？是互通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美甲，
嗯，
对吧，这些是可以作为比如说一家公司可以同时在运营的业务吗？
可以，看这家公司的体量，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跟创始人也有关，因为就像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个是做穿戴甲的。
什么叫穿戴甲？
我刚想我看酸奶哥应该是完完全全不了解。
是那种上面有东西的那种。
对，就是直接现在这一块，
嗯，
已经是有几家公司都拿到那个投资，基本上都是千万以上的投资。
对，
okay， 嗯，
它是个创新产品。
算是吧。
okay，
其实就是一个贴片，然后把它
贴
上去，
贴在原来的指甲上面。
对，
okay，
只是比以前舒适度更高。然后这一块呢，它能解决速，就是快速，就是一个，
啊，
而且打的概念非常好，就是穿搭。
啊，
你不同的场景配不同的指甲，
啊，
那年轻人也比较喜欢。所以说，小红书现在有很多这个的品类的出海，
okay，
也有。 所以说我前面一开始不是说我们考虑两个都在尝试，出海是一定是对的，但是只是看是哪块的产品。我们还有一款的产品是属于就是基本上我们看下来它是每节基本上也要达到我不确定啊，好像应该是15亿美元的一个规模，就是那种老外的那种 Adele 的这种睫毛，其实我们做了一个改变，所以说它是直接可以 2C 的，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的调性去改一改。其实这有很多国内的工厂它也是直接会出进去做这一块的嘛，那我们其实是想以品牌的方式去尝试一下。然后包括是现在很多就是像前面我说的穿戴甲这个，有非常多的通过小红书一个月基本上几百万的，也是属于活得也很滋润的，他们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项目嘛。我们是因为我是属于聚焦想做美睫，当然如果说我投资款很大，或者说又有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去做这一块，因为美睫和美甲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研发它的，尤其是美甲它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研发它的款式，因为它的更新要求非常的大，
它的款式也更多对吧，
对，
种类多，
它的 SKU 你的一旦是出海，你它这个品类有点像快销了，那你这个整个对你的运营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几个同行里面都会讨论，然后他们越做到后来也是越来越垂，以前他们也会有做美甲美睫，后来才会发现、
okay.
往往做垂的他会做得更好、
okay.
因为你要研发嘛。
我以前看到，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个细节了，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专门讲为什么在美国做美甲的都是越南人，就是我忘了那个它的具体内容了。
为什么？
就说在美国的美甲店基本上都是越南人开的。这里面跟历史政治背景有关系，就是在美国有大量的越南的女性，然后呢他们当然就是找工作会遇到很多问题，语言啊种族啊很多问题，然后他们后来好像是有一个人就忘了是谁了，反正就他带动了整个这个在美国的越南的这些女性都去开美甲店，然后呢就开得很成功，然后这个人就是后来他我记不清细节了，他好像还因为他的一些社交能力，好像还通过总统夫人啊还有什么给他们背书，所以他就搞得很大，然后最后就是当然那篇文章的结尾是说他最后就是帮助了很多的越南女性在美国就业对对对，就还蛮好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从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得到的东西啊，就是他其实撬动了两端，一端是他撬动了大量非常想要一份好的工作但是找不到工作的人，但这些人是可以被赋能的，就是你叫他做美甲他可以的，
对，
然后他也很非常愿意干这个事情，非常努力，然后另外一边他就是撬动他的社交影响力，就是不管是什么总统夫人啊还有什么啊，对，然后他就能够就是高处和低处他都能够接上，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大了。我回头去找找，
我觉得这个可以借鉴一下，
对对对，就是他里面有，所以现在在比如说在英国的美睫的这些店都是本地人吗？都是英国人吗？在做这些事吗？
上次我看到的几家，因为有可能我是中国人吧，所以我看到的欧洲的我以为是欧洲，应该反正我看到是欧洲人，然后黑
只是不知道他是哪里的，
对
对，有可能是什么中欧的或者是哪里的，
对对对对 对，其他好像要不就我们中国人了，但是越南这块还真不大了解，但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国内还有一个卷的是什么，我们大概近三年整个的美甲美睫师就是老板，就是国内为什么难开，是因为招人更难招，因为池子里面的鱼少了，
招人更难招，
就是招技师他的成本很高，
大家不做了吗？
你知道我们店里面我们一个小姑娘做美甲美睫，然后她基本上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到15000左右，其实不算很低，
对对，
因为你按照这里来说，但是这个是因为就是因为他，你说他跟日本也好或者说他是技术做得非常好嘛，他是比其他好一点，但是为什么他这么高，是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这三年应该是不对，四年前小姑娘们他们选择太大了，以前比如说有可能我在最早的时候他们就是比如说16岁他有可能就是觉得哎我要去大城市看看，那我要学一个技术吧，所以他选择了先去一家美甲店，然后去学习了技术。 但是现在他16岁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能做个主播呀。
好，OK。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跟主播竞争，然后我们发现就是越来越少的人去学习这个技术活，因为对于就像你说的，就是一部分的人他觉得又有一个出镜，他不懂，他觉得我可以美美的，然后都去做主播了。所以现在比较卷的还是在人才这一块。
我觉得我们谈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问题，就是我其实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人劳动力成本非常高的阶段。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有两件事情提醒了我哈。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新加坡不是要找个女佣吗？
啊，
一个有经验的菲律宾女佣，是1000新币一个月住家的，
10万吗？
你
走人，我数学不大好，我汇率也不好。
1000新币是5000人民币、
哦，
很少的。我们现在上海找个阿姨住家阿姨，怎么可能只要5000块？
万以上的，
对呀、
啊，对啊，
怎么可能只要5000块？在新加坡5000，然后你知道一个缅甸女佣，就是她不是特别有经验，但她也很努力，
努力重点，重点是努力，
而且很年轻啊，还教育水平还可以，只要500新币，就是2000多，2500多吧，3000块钱不到，住家阿姨哦，
嗯，
所以我当时就想，哇塞，我说东南亚的劳动力跟我们国内。就至少你这么一看，因为说的虽然是住家阿姨这么一个细分，但是它代表了做住家阿姨的人，他可以选择的所有的职业，他都会在这上面做比较吧。
嗯，
所以其实他是拉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对，
所以我就想，那我们劳动真的好贵哦。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前天看了一个帖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那些便宜的，非洲啊，什么然后东南亚、啊、那些劳动力？那些人为什么没有到中国来卷快递呢？因为中国的快递就骑手，其实我不知道他现在收了多少，原来我看报道说也有1万多块钱，
有的，
一两万，甚至
是
比较卖命的是2万多啊。
对，
为什么没有人来卷这个呢？他们完全没卷。然后我看到那个答复很有意思，说这跟我们国家对于劳动力准入的政策是有关系的，说在边境的一些城市是可以的，在我们边境，比如说缅甸啊、越南啊，是有真的是有那些国家的人过来打工的，已经卷到那些城市都没有本地没有中国人干那些活了。说如果你真的放开的话，他是会进来卷的，马上把你们15000卷到5000块，就对。所以我这两个事情当然就只是个别的事啊，但是我就会看到说我们的劳动力真的是很贵了。
对，
我们劳动力真的是很贵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你真的去出海的话，就是我不知道，我只是在预测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到新加坡来开个美睫店，你很有可能不会用中国员工的。
对，这个
对不对？
我
现在你会用越南员工，你会用马来西亚员工，你会用，然后你去英国，你可能最后也不一定是用中国员工的。
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题，还真是。你这么说，
你可能会用阿尔巴尼亚的员工，你可能会用我不知道，欧洲的相对来说比较穷的国家，对吧？乌克兰啊什么，就是你很可能会用那边的，因为那边劳动力可能会更便宜。
最主要，
而且他们
积极主动，重点是积极主动。
而且他们进去欧洲、去英国打工更容易，
对，
他的准入更简单。
这个开阔我的思路了，
是吧？
是的，三两个今天非常非常好，又开阔了我的一条线，这个我没想到，还真是。
但这个的确是我最近，就我是学经济学的，但是我早就忘光了哈。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我们的劳动力好贵。当然这说这个话，很多在做这些工作的人肯定会说什么，怎么回事，还嫌我们工资太高吗？但是事实上在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对，任何的比较我们不能在当下去比较我们现在这一块，你还要去看看其他的周围，那是对。哎，这个真的是激发我的思路。是因为的确是，就像因为你前面在说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为什么我在英国开店非要用这一块呢？我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而且你今天讲的这个跟我之前访谈的人都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中国的企业产品出海，它是产品出海，就跨境电商啊，说白了就是我去卖个货。
对
啊，很多都没有线下的销售网络的，就是TikTok 对吧，然后亚马逊啊什么，就卖小货。那你不一样，你是真的涉及到我在那里要有员工，要有人，然后你打交道的也是现实的人，而不是一个网络的一个交往嘛。所以你这个就是还挺不一样的，因为你肯定考虑的因素就跟 那些只是卖产品就很不一样。
对，而且你又打开了一块，是在于因为我前面也说我有可能最终还是在搞做人这件事情上。
对的。
然后人这件事情上其实他思考的维度又很多，然后的确是一种就是我为什么非要从国内过去呢？那如果说越南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培训的，直接点对点输送到伦敦，其实也是 OK 的呀。
Exactly。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类比就可以了、
嗯、
就是之前也是我们以混动那个学员的企业，他是做给那些大的生产制造企业提供工人的啊、
哦
那么他怎么输送呢？就是原来最简单的方法是你要人对吧，我帮你招人、
嗯、
对不对？
对。
后来他就发现这个第一成本很高，第二招不到，
嗯，
因为这个大的制造企业比较正规，他要的那个工人的那个素质比较高，那你现场去捞你是捞不到的。
对，
还他就是很简单，他就专门跑到那些年轻人还很愿意来这些公司工作的那些地方去找那些职业培训学校、
嗯、
然后就说我来跟你合作，
嗯，
你的培训课里面应该要加我要加的这些培训课、
嗯、
但是我给你包分配对吧、
嗯、
对吧，然后实习我也把他拉过来，
嗯，
所以他就通过这样一条路径他就完结了。那你看他跟你刚才讲的那个其实很像的，
嗯，
那首先我要先锁定我的人从哪里来，我在上海肯定是找不到的对吧，
嗯嗯嗯、
我在华东地区可能是找不到的，我就要跑到相对来说收入比较低的地区，但那里也有大量的职业技术需要，那些人正常找工作本来他就匹配不上，太好了我帮你匹配，而且我在过程当中我做了个赋能，
嗯，
对吧，因为否则的话你直接过来你是干不了活的，那我就给你培训。
其实我在也差不多三年前嘛，我去那个贵阳，
嗯，
跟职业学校去做过一次宣讲，
嗯，
我觉得你今天是打开我更多的思路，我知道为什么会卡在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国内现在经济水平是还是可以的，
对，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年轻的人在当地他已经不像以前非要出来，
没错，贵阳也挺好的，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问题，我终于知道卡在什么点了。然后他觉得我不一定要出来，这是第一，我也不一定想出去。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太多的大厂去抢了，
嗯，
因为他们就会直接觉得，哎，你看啊，我现在跟，因为我记得我几年前去的时候，哪个行业是最火的，我一下子卡住，哦，咖啡培养师，
咖
啡，
啊，
咖
啡，
然后咖啡也在抢，
嗯，OK，
跟我们在抢人。那对于我来说，你除非对吧，你有很好的条件，他们就说你除非有非常好的条件，我可以帮你培训加个课程。后来我就觉得，
嗯，
啊，那让我再等一等。然后前阵子也有，我现在突然觉得其实可以去越南或者说其他的，
没错，
谈一谈。
其实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什么，
嗯，
是当你的业务是一个出海业务的时候，你整体的考量就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的考量，
对，
而不再是说我就是一个中国的公司的考量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果然是学经济的，哦，
但是啊，
嗯，
我要反过来硬币的两面啊，我要呢，
嗯，
对你的提出了新的要求，更高的要求。你看，你原来是培训几个中国的员工，你很熟的，
嗯，
你现在培养几个越南的员工，
我可以在当地的越南的找一个会中文的归属度比较高的，然后让他再去培训他。
对，这个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嗯，
但是你会面临到不同的
能力的挑战，
包括文化的区差异吧。他们想要的东西跟中国的年轻人想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嗯，
他们的想要的那种工作，对吧？他的对收入的要求，他对 lifestyle 的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嗯，
那还涉及到每个国家的政策问题，对吧？
嗯，
你要把人搞出来和搞进去，
嗯，
这个背后可能都会牵扯到很多新的挑战。
嗯，
所以我觉得就蛮有意思的。就一方面，我们会看到，
就是这么大的机会，
对，但是一方面你又会发现，哦，就是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抓得住的，
嗯嗯嗯，
它背后有很多新的能力要培养。
其实我觉得反正就像我前面一开始有说嘛，做事情它还是一个吸引力法则。你看，
嗯，
我想到了前端，今天正好我们在聊的时候你帮我激发了我另外一个思路，
嗯，
然后另外一个思路呢，就像我说的，我相信吸引力法则，就是我前面没有想通在人才这块最终局，我只知道我要做这个事儿，但没有想到考虑我还是站在国内的思路去做，
嗯，
然后你激发了我的思维，那我相信有可能没过多久哪一个越南的或者说有小伙伴直接来跟我说，哎，猫猫我正好有这块资源，
对啊，
那我觉得挺好的，
啊，
尤其是在我一直相信就是强强联手是最好的，不是自己能干所有的事情。
是你看为什么我会要做出海这个节目，
嗯，
我们还搞了个小群啊，现在还百多一点人，
这么多人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其实大家就是想要互通有无的，
嗯，
因为当你一个中国人跑到一个国外去做生意的时候， 你面临的挑战肯定比在国内要多很多嘛，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啊，就是哎，这个国家要搞这个东西怎么搞，这个官司要怎么打，然后招人怎么招，有很多坑都不知道的，
嗯，
所以我觉得的确是一个要合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我做这个节目第一期嘛，第一期那个是云海肴的一个原创啊，他当时就讲，他说他说他当时在新加坡开店，然后去马来西亚开店，他说这个市场呢相对来说比国内市场肯定是小的，
嗯，
但是呢他说我现在思路就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一定是我自己开店呢？
嗯，
还有很多我是做云南菜的，那还有开火锅店的，做川菜的，做东北菜的，他们也想要出海，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趟过那些水，就是那些坑都不知道的，
嗯，
但我已经很熟悉了，
嗯，
我知道在这怎么招人呢，啊，政策是什么，
嗯，
那我们可以合作嘛？
对啊，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逻辑。
这个回到最后就是，嗯，就像我在我们行业，前阵子我说的是美业人帮美业人，那我觉得回到这个就出海就
中国
人帮中国人。
嗯，挺好的，挺好的。哎，那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又问的太大了。
嗯。
就你回过头来看美业这件事，因为美业是一个特别大的词儿啊，
嗯，
就美睫只是里面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对，
你觉得对你来说，你也做了蛮久了嘛，你也做的挺成功的。
嗯，
你觉得这个背后要做好这个行业的事儿，最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这要让我深刻的思考一下啊。
好的，
我觉得做这个行业，首先你要懂这个行业。
什么意思？怎么叫懂？对，你判断标准是
第一，懂是懂消费者的心理，你一定要懂他，
嗯，
因为我们面对的大部分的还是女性的心理，
嗯，
你要懂他。所以第二种你要懂整个，我们要懂还有一个是客户的心理，还有一个是员工的心理。因为我们有碰到过很多我身边，他们就是会开，我还是回到美甲美睫店这个里面，
嗯，
这个情况去说，会发现很多他们是做金融的，做其他的，有一部分的钱想做一个副业开店，但是基本上我看到现在60%吧都很难经营下去，是因为知道的东西比较多，他是用一个大公司的思维去想这件事情，但是在有的实质操作过程中，他对他的一个要求是跟员工的一个沟通，因为这件事情还是服务行业，本质
是人来做的， 对，
对，所以说他跟人的这个沟通不了解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除非你花大量的钱。但如果说美甲美睫行业你花了大量的钱，
嗯，
那这个钱就算不清楚，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懂客户，懂员工，
嗯，懂员工。
然后第三个，
嗯，
其实美甲行业是美甲美睫这个行业，它的门槛很低，
嗯，
但是它对老板的运营要求是极高。一个就是前面两部分他都要会，而且他还要会算账。我们里面碰到过很多他不一定会算账，
对
对吧，
对，
他不会算账，
嗯，
然后也不懂所有的东西，现在又高的还要懂怎么去宣传小红书抖音，
嗯，
所以说我觉得一块是属于真的是有很多人他说我是喜欢这个行业而进去的，但是有可能他喜欢的是那种美的感觉，他不是就像我还是回到前面我们一开场说的那个小女生，我为什么跟她说你不要开店，你现在挺好的，因为你开美甲美睫店和你做一个艺就是手艺人的区别是在于，一个就像你恋爱觉得都挺好的，
嗯，
但你现在一下子想结婚了，
就要算彩礼，结婚要花多少钱，钱怎么管，小孩怎么带的问题，
对
吧？
你就要考虑到，嗯，开店就是考虑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
他一定要在这个身份的切换，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有些人可能就天生也不太适合，不具备这方面的思维的能力，对吧？
对，所以基本上我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他们想开店的，我们基本上会比较劝退，因为我们会去告诉他，你哪种，
嗯，
你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尝试去做这一块，比较难。当然，如果说你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团队，能帮你以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会越来越卷的是专业性，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有这个专业性的思维，
嗯，
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像我们就是卷专业嘛，因为好就好在我当时创业的时候选择这个赛道，我们是直接跟当时的就是比较强的日本去进，
嗯，
整个团队是跟他们进行了个学习，从2016年学习到现在。但是现在因为日本他不卷了嘛，
嗯，
现在我们开始倒逼他们成长了，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对运营能力要求比较高，
嗯，
而且老板是属于不能非常的，我觉得任何行业都一样，任何的一个创业者你做这一块事情，你是要开开心心的去做这件事情，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内核。 因为就像有时候我跟我身边的人说，我开店一开始，我开店其实我在店里面实实在在待了一年，
嗯，
我把所有的模式都给捋清楚了之后，再结合，因为老师是负责培训技术的，我还要给这些全国，因为我没有这么多几万家客户，我还要跟他们分享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
嗯，
那你肯定是从本身的实战经验出发的，
对，
那你实战的经验出发，你会再到一些非常小的这些琐事儿，所以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我说等一会儿我要去处理一些后宫甄嬛传了真的，我跟你说，就是像，因为美甲店里面都是女生嘛，
嗯，
女生她需要的是什么？
嗯，
一定是
很多需要情绪上的
情绪价，
对对对对，
你要给到他情绪。
Okay.
那情绪呢？你还要保持那个距离。
嗯，
所以这个对这些要求，所以我说对于整体的能力还是会要求比较高。
嗯
嗯，
挺有意思的。
嗯，
那个就等着看你们英国的店，英国的这个业务开展下来，
看八月份的数据跑得怎么样？
对对，然后可以考虑来一下新加坡。
嗯、好呀。新加坡可以啊、嗯、因为就像你前面说东南亚市场还是很好，因为这个比这个链路会更就是直接一点，因为你如果直接从其他的国家输送的话比英国更近，
但是可能对你们产品提出新的要求，
嗯，
因为这里热就是我不知道啊，我完全是外行，但我还想一个很热的地方跟英国这种冷的地方，大家对于睫毛的要求是不是会不一样
啊、那如果说从我们卖产品来说，热的国家有一点好、
嗯、
因为睫毛有可能持久度没有那么的高，在国内就等于说在国内
经常要换，经常
我的频率就能提升了、
okay.
它有可能一个月它能种两次睫毛，因为一般是一个月种一次睫毛、
嗯、不过那个完全是题外话、
嗯、
我扯上来说一下热的地方，但是对美业来说，热的地方有一个不利的地方。
嗯，
热的地方的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精致。我其实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嗯，
比如说像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因为很热，
嗯，
所以大家不是很愿意就是每天花很多时间打扮自己，因为首先，比如说男生啊，男生就更不提了，每天都是短裤、拖鞋啊，最多运动鞋，然后 T 恤衫，
嗯，
根本没有打扮的概念。然后女生相对来说，她也不会，就是他化妆啊或者什么，他也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花时间和精力、因为太热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
有可能我考虑的还是回到我美睫这件事儿、
啊、
因为我觉得美睫应该还是可以的。为什么、
嗯、
举个例子，化妆是不是一般的化妆它要用睫毛膏，
对，
一热不就脱掉了吗？
对对对，
那我这个嫁接睫毛不影响的呀。
哎，这是很重要的卖点，
是不是？
对，这是很重要的。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反而对我来说
是
优势啊。
是是
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真的会脱妆嘛。那我们其实你说为什么嫁接睫毛？科普一下，它解决的一个是素颜的问题。你哪怕是素颜，我种个睫毛就是不一样。
嗯。
然后第二，
对于直男来说，哎，你化了妆了，
对，
直、
就是、
直男分不清楚。
对，
okay,
就是这个意思。
嗯嗯。哎，你刚才说第二点，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睫毛其实直男也不能理解，就像你为什么觉得化了一个妆、
嗯、
因为对于你来说看到一排它像一个眼线、
嗯、
那眼线在一般热的情况下
也是
会脱妆、
嗯、是
所以你怎么看
okay,、嗯、
都是好。而且我不知道新加坡是不是对颜色有追求，喜欢五颜六色的、
不知道
美这种直男不了解、
嗯、
因为像现在我们的睫毛一般已经开始推彩色，所以说一般如果说你是
Okay,
这种感觉的话、嗯、其实他应该会比较热情的城市的话，他会比较喜欢彩色的搭配，但绝对不是那种浮夸哦、
嗯、
其实像我们现在各种的颜色也是非常的好。
理解、
嗯、
理解，是的，就是你会发现热越往热带去大家穿衣服啊什么、
嗯、
就会鲜艳程度会大很多。
对啊，那又是一个机会。
嗯, 嗯，
其实是可以。
嗯，
反而我前面说的这种穿戴的倒不一定可以。
对，
因为它会影响它的那个持久度。
对，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那里，它也算美颜，脱毛好吗
？Sorry， 你都问到了我的这个知识盲区好吗？
因为我有一个同行，他们脱毛的体量一年也能做到差不多，在上海应该是1亿左右。
嗯， okay,
嗯，然后如果说你想都是夏天或者说什么的，因为国内已经脱不动，其实也可以。
嗯，
我第一个反应其实他们也是可以出去的。
反正就是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可以研究一下。
而且国内你知道的呀、
嗯、
只要有一个人出去了，身边同行看着你好应该都会出去的。我非常愿意做第一个出去的大闸蟹。
挺好的挺好的，为大家开一条路吧。
嗯,
嗯，好，那差不多了，我的问题也问完了。
好嘞，好，
谢
谢
宝宝，
谢
谢
酸奶哥，
谢谢，拜拜。
calls me for sure. I was the word kiss boom. Can't again. Just follow the halo and ask him how.